逃跑。塔拉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时而昏迷，时而清醒。没有人被允许帮助他。他家人认为把他锁在房间里，没有食物和医疗帮助，塔拉会慢慢明白过来的。第三天，塔拉开始坐了起来，但一滩干血把他的头发粘在了地板上。塔拉头晕目眩，试着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检查了自己的伤口，一阵恶心与悲哀向他涌来。他从未想到对上帝的寻求会使他落到如此可怕的地步。但现在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，逃命。塔拉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人，更不知道该逃向哪里。但这没有关系，他必须离开。他挣扎着走向衣橱，想看看他们是否还留下了什么。他找到一个最后一次去伊朗时用过的小旅行包，里面有几件衣服、一点钱、几件首饰和他的护照。塔拉很快换下了沾满血迹的衣服，每动一下都痛得咧嘴。收拾完后，他站在地板中央，最后环视了一下这个房间。他清楚自己一旦离开就永远不会回来了。在他的国家里，逃跑和成为一个基督徒一样的败坏。他知道自己的家人永远不会接受这个羞辱，万一他们抓到他，他必死无疑。塔拉带着一颗沉重的心，跳过卧室的窗户，悄悄地向汽车站走去。他全身疼痛，僵硬，心都碎了。唯一驱使他向前走的是对父亲和哥哥追赶的惧怕和对上帝的渴慕。到了车站后，他买了一张去一个距离几小时路程的城市的单程车票。他以前曾与家人一起去过几次那个城市，对他有点模糊的印象。他打算去曾在那儿见过一所教堂寻求庇护，那里的基督徒一定会帮助他的。一路上，车上的乘客打量着还在流血的塔拉，小声议论着。作为一个来自尊贵家族的可爱女孩，塔拉知道乘客们的想法，她感到羞辱难当，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新的经历。他只希望他已经放弃的一切值得他去寻求上帝。塔拉一边试图回避这些审视的目光，一边希望这些陌生人不会把他送到警察局。女性在他的国家只有很少的权利，没有家庭男性成员的陪伴是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的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塔拉很快下了车，试图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。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他面部红肿，还在流血。但他一想到教会，他就会收拾干净的。到教会后，一个救世军成员在门口接待了他。让他吃惊的是，他劝说他不要在这儿寻求帮助。如果我是你，我是不会与这个教会的首领单独见面的。最近有许多关于他的谣言，他说。塔拉几乎要哭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认为基督徒都是一家人，现在你却告诉我教会不能帮助我。我离开家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回答吗？跟我回家吧，那人和善地说，我会帮助你的，保护你。尽管塔拉对这个建议疑虑重重，但他似乎别无选择。他勉强地跟他去了。原来这个人有妻子，还有两个儿子，家里的每个人对塔拉都很友好。这种状况持续了近两周，接着谣言开始流传。妻子怀疑丈夫可能跟这个漂亮的客人有暧昧关系。终于，塔拉不能再忍受这种紧张的气氛了。他请求那人带他去另一个地方， 你一定认识另一个城市里能帮助我的人，请带我去那里，我会找一份工作。我感谢你的帮助，但我不想给你的家庭添任何麻烦。我的确认识一个能帮助你的人，实际上他来自你的家乡，那人说。他的话让塔拉惊恐万分。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，他说，我父亲不知道我在这里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，请不要带我去见这个人。不要担心，那人向他保证说，我了解这个人，他会帮助你的。